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印度陆军参谋总长近日视察了与中国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检查了部队的准备情况。中印两国边防部队6月15号晚间在加勒曼河谷发生致命冲突，导致20名印度军人丧生。印度军方星期四6月25号说，纳拉亚内将军星期三还在拉达克地区最大的城市列城一间医院探望了受伤的印度军人。据印度军方的推文，纳拉亚内视察了拉达克东部的前沿地区，并回顾了地面作战情况。同时有新闻报道称，中国军队在德普桑平原的另一个战略地区越过有争议边界。德普桑平原位于芬格印中控制地区的实际控制线处，不过印度军方未有就这一种消息发表评论。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说，他的使命，未来指挥官的使命是阻止大国战争爆发，以军事实力压制侵略，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三6月24号通过视像会议的方式，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说，导致1.5亿人死亡的两次世界大战为世人的教训，是要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他说，为了避免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国际秩序必须要得到维护，包括维护处理争端程序、相关政策和法律以及相关机构。但是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削弱国际秩序，使到国际安全局势面临巨大压力。米利上将勉励毕业生在成为美军新一代高级军官的道路上，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就是要保持警惕，特别是在美国人厌倦冲突时注意敌方的危险行为。这一类行为包括迅速扩展军力，气势汹汹推进外交政策，在经济上恐吓其他国家，违背国际准则，同埋激起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欧盟正采取行动阻止受到资助的外国，特别是中国公司收购欧洲的战略性公司。欧盟委员会迈出第一步，通过关于受到外国资助的公司导致欧洲出现经济扭曲的白皮书。欧洲领导人担心，因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影响而陷入财务困境的欧洲公司，可能会被中国投资者以低的价格去寻求收购。欧盟希望有权对其他国家资助的投资者规定条件，或完全阻止交易。欧盟委员会专员玛格丽特·韦斯特格说，单一市场是欧洲繁荣的关键，但只有在公平竞争环境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发挥作用。对于欧盟委员会而言，保护该公平领域免受外国补贴可能造成的伤害是当务之急。美国人对国家经济的展望已经从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初几个礼拜的最低点有所改善，但一个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历史上最剧烈的经济衰退期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目前置身于不同的经济现实里面。在美联社和另一间研究机构进行的新的民意调查中，有80%的民主党人认为经济情况不佳，而65%的共和党人则用良好这两个字来形容经济状况。这种分歧反映出2020年总统大选前的高度两极分化，以及指出美国经济在疲软中复苏的一系列指标。美国各州正取消对个人和企业的限制，保守派经济学家、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莫里奇认为，大多数经济活动都能够复苏并好像以前一样地运作。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胡克星期三6月24号在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禁运之前，对路透社表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继续走反乌托邦之路，阻止美国延长联合国针对伊朗的武器禁运计划，中俄两国将会在联合国被孤立。根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针对伊朗的武器禁运规定将于今年10月到期。中国和俄罗斯较早前已经表示反对延长禁运。美国一直认为不应该解除禁运，国际社会亦都一直在等待华盛顿正式推动这项措施。胡克 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将会在星期三的闭门会议上说明为什么安理会15个成员国应该一次支持一项延长禁运的决议草案。胡克在星期二晚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夹在美中两国博弈之间的欧盟能否避免选边站。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议员和专家在国会上激辩是否应该要褫夺主权豁免而就新冠损失向中共索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是今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疫当中受创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国会内多名共和党议员试图为修改主权豁免法律，为美国人向中国政府提出诉讼和求偿，扫除法律障碍。不过一名法律专家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就对国会议员说，如果削弱主权豁免原则的话，美国的损失只会更大。而另一名重量级的共和党参议员当场对这名专家提出了激烈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采访报道。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在6月23日的一场探讨美国国会是否应该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听证会上一再强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已经是21世纪以来第三个源于中国的传染病。格雷厄姆表示，有鉴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行为，他们应该考虑是否需要新工具来解决老问题。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爆发之后，多次对中国严声指责，格雷厄姆不只是一次公开要求中国尽速地关闭所有运营当中的湿货市场。湿货市场为一种西方的术语，指出售和现场宰杀家禽、家畜以及是海鲜甚至是野生动物、稀有动物的市场。这一类的市场充满了血液、粪尿以及是脏水，时常是引发有关卫生安全的疑虑。格雷厄姆表示，这些湿货市场正正是培育传染病的温床。格雷厄姆说，整个世界感觉就好像是被中国玩弄一样，全世界都需要向中国共产党是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就是一切可以休矣。他表示，他想不到被允许美国人或者是美国团体起诉罪魁祸首中国政府，令到他们对美国家庭、经济以及国家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更有力的想法。在美国目前有超过12万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原因死亡，疫情导致美国4000多万人失业，对美国甚至是全球经济所构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这一切仿佛就是一场噩梦。他还说，美国过去曾经使用过外国主权豁免法，亦都曾经在过去对有关的内容进行修改，以追究那些伤害美国人并且对美国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的人的责任。1976年制定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涉及对外国政府责任的评估，以及是否可以在美国法院对外国政府提起诉讼等问题。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关于外国国家豁免的国内立法。这项法律堵塞住了是美国公民起诉外国政府的道路。目前美国一共有两个州正式在当地法庭向中国政府提出司法诉讼，包括密苏里州以及密西西比州。今年四月，密苏里州成为了一个就新冠病毒疫情起诉中国政府的州。密苏里州司法部长斯密特在提出诉讼的时候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压制信息、逮捕举报人并且否认病毒的传染性，导致密苏里州人民死亡以及失业。密西西比州亦都随后跟进，共和党籍的州司法部长是费奇，亦都对中国政府提出诉讼，成为了第二个代表当地居民向中国提出诉讼以及赔偿的州。而此外， 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德克萨斯州亦都对中国提起至少五项的集体诉讼，为了扫除法律道路的障碍，使到这些法律诉讼得以进入美国法庭审理阶段。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今年四月推出为新冠病毒受害者追求正义法，提议剥夺中国政府的主权豁免。除此之外，时常在中国问题上便持强硬立场的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科顿和众议院的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伦肖四月中旬亦都推出了法律，允许美国人向美国联邦法院系起诉中国政府，并且要求北京对他们在疫情当中承受的损失或者死亡提出提供赔偿。不过加州大学哈廷斯法学院国际法教授海特纳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多次对希望通过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共和党议员直言，修法并不会为美国带来实质的好处。他主张美国可以采取强而有力的外交手段，但不应该是削弱主权豁免原则。他表示，外国豁免原则并无法是免除任何国家为他们错误行为所应负的法律责任，这个是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他还说，豁免原则亦都无法阻止美国因其他国家违反相互义务而令到他承担严重后果，他亦都不会强求，更加不要说会认可。而墨西西比州的司法部长所提到的外交盲点，海特纳表示，一旦美国为在美国国内起诉中国并且向中国求偿而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美国的损失将会大于获益。他继续说，外国主权豁免法所防止的是在其他国家法庭针对另一个国家的非自愿诉讼，相反他们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包括强制性的外交措施以及是具有双方同意的管辖权的国家法庭来解决争端。由于美国全球的足迹无人能比，如果削弱豁免原则，美国的损失是最大。海特纳教授还指出，美国亦都很有可能有朝一日将会面临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处置手段。不过共和党议员当然详细质疑，格雷厄姆参议员向海特纳提问，海特纳女士，请问你支持征收大流行病关税的做法？而海特纳的回答就说，参议员，他不是经济学家，不过他在书面证词当中亦都引述了一份报告，他是相信是美国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报告，里面以令人信服的细节说明为什么征收大流行病关税是一个差的想法。格雷厄姆还追问说，好，你不支持关税，这样 你支持制裁中国吗？而他就表示，他认为某些恰当情况，格雷厄姆随即打断海特纳的追问，你告诉他知你会怎样做。行政部门在国际经济权力法当中有能力，事实上亦都曾经使用过这样的能力去施加制裁，包括州一级，海特纳再度是被打断。国会议员问，这样国会呢，他们应该是要怎样做？他说，国会可以提供总统进一步的指导，告诉他们知希望实施哪一种类型的制裁，就好像最近刚刚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法案。格雷厄姆继续追问，这样有见过任何对中国施加制裁之后中国改变他们行为的例子？海特纳表示，自己并非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声称在经济间谍活动方面似乎曾经有正面的进展，虽然目前情势可能又出现倒退的迹象。格雷厄姆说，他将海特纳的回答视为是没有明确例子显示制裁能够有效改变中国的行为。格雷厄姆说，当然是没有，美国现时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中国的行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召开这一场的听证会。2016年美国国会曾经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允许911恐怖袭击的事件当中的受难者向沙特阿拉伯提出法律诉讼，这项的修法的举动被当时总统奥巴马否决。不过国会又成功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时任奥巴马总统的否决。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如果要在美国法庭起诉外国政府，有关的罪行必须要涉及到犯下恐怖主义的行为，在美国造成人身伤亡，通过商业活动损害美国以及他的公民，或者是非法扣押。 美国或者美国公民的财产。目前仍然不清楚国会两党议员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对外国主权豁免法进行修改。但是格雷厄姆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就表示，他是希望尽快召开会议，就有关的修正案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疫苗研发缺乏国际合作，专家说美中两国都有责任去合作。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华为在西方不断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呢竟然蒸蒸日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夹在美中两国博弈之间的欧盟能否避免选边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欧盟领袖星期一在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视频高峰会议上，强而有力地表达了欧盟在人权和虚假信息宣传等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对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反对，并且呼吁中国履行开放他们经济的承诺，为完成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作出更多的努力。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正在作战和中国进行经济脱欧的时候，欧盟需要重新思考他们和中国的经济接触政策，要更加现实和全面地看待中国对欧洲构成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欧盟安全研究所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艾克曼星期二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部分的主办的一个视频研讨会上面，对中欧领导人峰会作出了一个的评估。他说，看上来这次的峰会不是那么成功。星期一在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视频会议上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人权、贸易分歧、网络袭击以及是中国对香港的高压做法表达了比以往更为强硬的立场，但是欧盟是未有从中方那里获得任何的保证，不理书面还是口头上的。事实上双方在峰会之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甚至是未有是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冯德莱恩在未有中方官员参加的发布会上面表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是他们所拥有的既最具战略重要性又最具挑战性的关系之一。在对中国领导人提出双方合作的领域之前，他一一谈到了中国是没有履行承诺的领域，包括市场的准入、双边投资的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以及是减排目标。更加不要讲双方在港版国安法、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虚假信息宣传问题上面存在着的不可协调的分歧。他还指责中国对欧洲国家的电脑系统及医院网络发起袭击，对这种的行为是不可容忍。他还向中方提出了住在向香港的欧洲公司受到北京的政治压力，并且提出了正在是中国接受审判的两位加拿大公民的案例。艾克曼说，他从来未有看到欧盟方面在人权问题上面发表如此强而有力的声明，包括在香港问题上面。冯德莱恩在发布会上面表示，他和米歇尔在同中国领导人的对话当中非常明确地表示，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不单止违反了基本法，亦都违背了中国的国际承诺，可能会严重损害一国两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并且警告说北京坚持这样做将会是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不过他们并未有提到欧盟可能会或者采取其他可能威胁北京的惩罚性措施的问题上面没有任何的一致看法。虽然欧盟领导人提出了香港和人权等双方存在着严重分歧的问题，但是这次对话的一个重点是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欧洲领导人希望这次的会议能够推动双边的经贸关系实现公平互惠， 並且為着手解決一啲棘手嘅政治議題打下咗，並且為着手解決一啲棘手嘅政治議題打下咗一啲嘅基礎。歐盟係中國最大嘅貿易夥伴，歐盟亦都將中國視為係經濟嘅競爭者。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響會後嘅記者會上邊提到咗雙方響經貿領域存在住嘅諸多問題，佢話需要在很多的領域取得進展以重新平衡這種關係，而且他們是明確地表示這個是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他提到的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具體問題是包括市場准入、補貼、監管方面的問題、政府採購、強迫性的技術轉移以及是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等等。馮德萊恩在記者會上說，歐盟仍然是希望在今年年底完成投資協定的談判，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仍然是一个问号。他说他们是在贸易以及是投资关系仍然是不平衡，使到是需要落实这些承诺，为了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国方面亦都需要有更大的雄心。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欧洲人日益意识到中国在经贸以及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上面对欧洲构成的系统性挑战，他们正在从以往对中国懷有的天真轉向更加現實。他還表示，這種在政策上側重於優先考慮經貿問題，並且試圖在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讓其他人對一些問題作出決定，或者是要在他更具爭議的問題上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的做法，可能即將結束。而在昨日的峰會是證實了這一點。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原定在德國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舉行峰會，但是由於新冠疫情的原因，這次的峰會已經是被取消。歐盟安全研究所的艾克曼說，他的印象是在設計和塑造一個現實而且是着眼於效率的中國戰略方面，歐洲確實是處於一個過渡時期。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歐洲問題專家布拉特伯格認為，在對中歐關係不能可能是好像原來的希望這樣向前發展的時候，歐盟是需要改變現有的對華戰略。他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他是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即是歐洲是否需要重新考慮這種試圖在經貿問題上面同北京進行接觸而讓其他國家決定其他問題的做法。他不認為這個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戰略。他確實認為歐洲有必要對中國進行更加系統地思考，以更全面的方式來應對中國。對於正在與中國進行大國博弈的美國來講，他的歐洲盟友應該是做些什麼來的選擇是顯然易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6月19日在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上面對歐洲是發出了一個呼籲，他說大家是必須要摘去經濟關係上的金色眼罩，看到中國挑戰並且不單止是出現在門口，它還出現在每一個首都，出現在每一個社區，每一個省。他說他知道在歐洲人是害怕美國想要你們在他們同中國之間作出選擇，可以在情況根本不是這樣，是中國共產黨強迫作出選擇，這個不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選擇，這個是自由和暴政之間的選擇。蓬佩奧還明確地說，他不相信有一個獨特的歐式以及是美式的方法來面對這些的選擇，沒有任何辦法可以用這些的替代選項來首選兩端而不必是拋棄他們的本質，依賴威權主義者的民主配不上民主之名。在歐盟領導人同中國舉行視頻峰會之前，歐盟外長蓬佩奧6月15日舉行了視頻會議，中國同他日益的咄咄逼人是雙方討論的重要話題。隨著大西洋兩岸關係的裂痕擴大以及華盛頓同北京關係的急劇惡化，歐洲正在是尋求確立自己的對華政策。分析人士認為，歐盟不太可能仿效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敵對做法。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布蘭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歐盟對中國的這種做法只是批評而已，並未是拿出實際的行動。他舉出了香港的例子，同時亦是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的布蘭茲說，美國推動香港的問題，但結果是歐盟基本上拒絕對中國採取有意義的制裁。他基本上只是表達了擔憂，但是未有採取任何具體行動，因此中國可能會認為 虽然可能会有外交的批评，而且美国可能会施加一些的惩罚，但是总体上的损害是可以承受。欧盟安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艾克曼认为，虽然欧盟和美国对中国有着同样的看法，但是欧美在贸易上存在着的分歧，以及是特朗普总统在一些问题上面的单方面做法，使到欧美协调对华战略是变得困难。他还说，在很多方面作出的分析的共同，但是处理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不一样，要想对待方式是趋同，这个是需要华盛顿某一个人不好好像目前这样看不起欧盟的抉择者，需要一个开始和欧盟协调贸易等问题的人。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博雷已承认，美中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敌对成为了全球政治主轴的背景之下，欧洲在两者之间选边站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他在6月19号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当中表示，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对他们欧洲来讲仍然是十分之重要，他们共同的价值观构成了这种关系的基石，但他亦都面临着压力和紧张。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他们并不总是同意的单边决定，让他看来无论明年一月哪一个是入主白宫，美中关系都将会走上了一条全球竞争的道路，这种对抗将会构成未来的世界秩序，这个就是欧盟必须为自己定位的背景。他还说，这个要从战略上坚持以及是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大家是必须要以欧盟想要以及是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外界的期望或者压力作为指引。博雷尔的这个讲法被普遍认为欧洲已经决定在中美对峙当中不站在任何的一方。他之前也都表示过，欧盟应该是避免被美中任何一方当作为被利用的工具。他给予欧洲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走自己的道路，即是所谓法兰先立杜拉的主义。法兰先立杜拉是美国二十世纪最受欢迎以及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艺术家之一。我的方式就是他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博雷尔说，跟随着法兰先立杜拉，他们欧洲人不得不按照我的方式做事，这个是包括保持多边体系作为合作的空间，即使是更大的国家越来越将它当作为是战场，在他看上来等待风暴过去也都不是一个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大型电信企业华为在西方国家不断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就竟然蒸蒸日上。随着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的变化，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强在高科技领域上合作。但亦有分析认为，中国公司在俄罗斯未必一定能够一帆风顺，俄罗斯亦会要求在中国获得对等的待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电信日报五月报道，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破纪录的水平。今年第一季度，华为加上它的旗下的荣耀品牌，这两个牌子的手机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 40%。 报道引述美国市场研究公司国际数据的报告说，虽然遭遇了卢布大幅贬值和疫情的冲击，华为在俄罗斯的表现仍然是刮目相看。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销量就已经超过三星，排名第一。中国另外一家手机品牌小米亦都超过了苹果，排名第三。在邻近红墙最为繁华的莫斯科心脏地带，特维尔大街上面，过去仲是西方知名品牌店一统天下，看不到一家中国品牌的商店，但是目前华为和小米都已经在那个地方开设了自己的品牌店。华为在俄罗斯市场获利丰厚，盈利每年都在增长。华为的一份新闻简报说，单单在2018年，华为在俄罗斯市场的收入就增长了 12%。 华为官网俄文版说，这家中国电信巨头在1997年进入俄罗斯，俄罗斯成为华为第一家海外市场，如今更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南部的克拉斯洛达尔、伏尔加河流域的夏洛夫哥罗德、中部的叶卡捷林堡以及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华为都设有办公室。华为更是在莫斯科设有研发中心，在有俄罗斯科学城之称的 新西伯利亚设有科技支持中心，在中部的乌法设有网络管理中心。华为已经同两大俄罗斯移动通讯服务巨头达成一致，将共同在俄罗斯市场开发推广 5G 技术，同时同俄罗斯合作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华为三月份同俄罗斯的储蓄银行达成一致，共同在俄罗斯推广云服务。华为将放弃在俄罗斯推动自己的云系统，转而利用储蓄银行的云系统，而这套系统的管理运营都将会由俄罗斯负责。华为仅是提供设备和软件，并可分享储蓄银行庞大的客户资源，同国有储蓄银行联手，被认为可为华为在俄罗斯提供一个重要的保护伞。储蓄银行是俄罗斯银行业的龙头老大，在苏联时代就占据绝对垄断的地位，在过去的几乎每一位俄罗斯人，到如今很多俄罗斯平民百姓和工商企业都离不开储蓄银行的服务。储蓄银行的老板格列夫是普京的密友亲信，二十多年前普京掌权执政的时候，格列夫曾经撰写经济发展的规划，扮演普京手下经济设计师的角色，因此深受普京的信任。格列夫曾经常年担任经济部部长的职务，多年前出任储蓄银行行长。英国金融时报几日之前发表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的文章说，如果华为能够掌握日益增长的俄罗斯市场的 5G 业务，这些将会更有利这家中国公司争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因为如果连俄罗斯都认为华为不会带来危险，对此巴西和南非这样的国家未来也都可能会仿效和华为的合作。文章认为，在俄罗斯市场有四个因素对华为有利，除了和储蓄银行以及普京亲信元首之外，有中国国家支持的华为推销设备的时候和西方公司相比拥有价格的优势。此外，使用华为的设备和服务是否安全呢？这个问题亦都同样摆在俄罗斯面前。文章说，如果同样都被美国或者中国窃听的话，俄罗斯只好在两个邪恶之中选择轻一点的。由于美国制裁俄罗斯，俄罗斯自然会选择华为。文章又认为，公关做得不错是华为能够在俄罗斯能够得手的另外一个因素。华为在俄罗斯设立研发中心，更多雇佣当地俄罗斯的雇员，被人留低，避免俄罗斯人才外流，推动当地科技创新的印象。文章最后警告说，西方制裁俄罗斯只能够推动俄罗斯和中国更加紧密，并且能够帮助北京建立由中国所主导的科技秩序。除了华为之外，中国的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中兴等亦都同样在俄罗斯越来越活跃。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双方所签订的科研合作、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科技服务等等都在增加。俄罗斯需要资金，中国就感兴趣俄罗斯的人才和某一些科技的优势。美中关系变化加速了双方合作的这个趋势。俄罗斯官方智库国际事务委员会五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8年是俄中科技合作的转折点，美中科技对抗加剧，推动中国更面向俄罗斯。这个过程亦正好赶上了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东方。报告又说，中国和莫斯科郊外的斯科尔科沃科技园、莫斯科大学等都加强了合作的关系。中国尤其感兴趣俄罗斯的航天、航空、制药等的领域。但是报告亦都警告，在和俄罗斯的科技合作过程之中，中国的战略和手段非常明确。中国未来还可能会收购俄罗斯科技企业，甚至邀请俄罗斯科技人才去中国。而且俄中科技合作更特别受到美中关系变化的影响，俄罗斯对此应该有一套的战略，不应该单纯只是为中国提供科技。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中国的电信和电商等巨头不可能在俄罗斯总是一帆风顺，经验表明在中国公司大把赚钱的同时，俄罗斯亦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要令到俄罗斯的商业企业在中国亦都享受类似的待遇。尼科里斯基说，普京和周围权贵目前都面向中国，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那些中国公司在俄罗斯亦都感觉良好，他们暂时还没有遇到麻烦和问题。正如普京所说，这些中国公司的活动都不应当遇到阻碍， 他们目前亦都没有遇到阻碍，但是看一下俄罗斯企业在中国的遭遇，就会听到很多的不满。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电影业想打入中国市场，但是中国对电影审查每年打入中国市场的俄罗斯电影屈指可数。他说俄罗斯几年前曾经审查过中国电脑巨头联想，后来就不了了之。评论人士说，中国孔子学院在俄罗斯的活动已经开始收敛，因为俄罗斯提出对等要求，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亦都应该有更多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较早前宣布，中国的科学家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预计将会由一个专门生产冠状病毒疫苗的工厂为中国未来的疫苗供应作准备。有关专家说，疫苗研发竞争已经成为了美中两国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并且呼吁华盛顿和北京要加强疫苗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日前宣布，研究人员已经在2020年6月20日开始对他们自主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灵活疫苗进行第二阶段的人体试验，以进一步评估该疫苗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医学科学家的研究发明在目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之下，为全球抗疫再次注入了强心剂。之前北京在6月11日前后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抬头，此后确诊人数持续增加。据北京市卫健委的公布数字，6月22日单日再生增是13宗是确诊病例，累计确诊数是至到是249人。在美国，由于所有的州都已经进入了不同阶段的经济重启活动，再加上因为抗议警察暴力全美爆发的连续大规模人群聚集，以及是各地竞选活动的因素，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仍然未有得到控制。目前的美国确诊病例数字至少是231万人，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2万。美国医学专家普遍认为，在应对新冠病毒的几种预防以及治疗方案当中，疫苗是首选以及当务之急。在未有用疫苗问世之前，恐怕是无法恢复以往的正常生活。不过美国一些的州长和医学专家在这个问题上面是有分歧。一些人认为，有效安全的疫苗是重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关键，另一些人则是认为，有没有疫苗都必须要重启经济活动。目前全球大约有10多种正在研发的疫苗是处于人类试验的不同阶段。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冠状病毒大流行正在是加速，世界正在是处于新的危险阶段。不过目前尚未有任何一项疫苗的试验通过大规模后期阶段的三期临床试验，而三期临床试验是获得药物监督部门是审批上市的必要步骤。目前已经进入了人体试验阶段的候选疫苗当中，绝大部分是由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以及疫苗公司开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临床评估的第二阶段当中，至少有8种的候选疫苗正在取得进展。美国首席传染病防治专家弗契医生6月23日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对疫苗开发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人类将会研发出应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分析人士为，新冠疫苗研发已经成为美中两国地缘政治争斗的一部分，对北京而言，能够首先让民众接种上疫苗，如同中国媒体所言，是中国成为全球技术领先者形象的一剂强心针。对美国行政当局而言，美国民众如果能够率先接种疫苗，将会有助于特朗普总统的连任竞选。鉴于这个大流行已经卷入了笼罩在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当中，无论是哪一个率先研制出来安全有效的疫苗，可能会给予这一场疫苗开发竞赛的赢家带来某些的利益。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专家菲特勒就表示，医学专家都说，这场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之下，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有责任加强合作，努力早日研发出有效安全的新冠病毒疫苗，造福全世界人类。 阿达利亚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高级学者，他说美中两国科学家应该加强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研究和了解病毒流行病学、病源起源以及是疫苗研发技术。流行病专家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刘成龙表示，美中两国都仍然在努力抗击新冠疫情，值得相互学习以及是合作的领域涉及到疫情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防疫措施的采用、治疗药物的开发、疫苗研究、资金投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与经济重启以及人民生命是息息相关。华盛顿智库的中国研究专家说，目前全球有很多公司各自自主研发新冠疫苗，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缺乏国际合作的问题非常之差，而且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方面。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在一研讨会上面回答记者问题时候就表示，他不太关心是哪一家公司发明这种疫苗，但是他们是需要良好的合作，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够非常迅速地生产出这种疫苗，并且在全球分发使用，否则如果某个国家试图垄断或者将疫苗政治化，他们认为情况可能会变得相当之丑陋。鉴于目前美中两国关系受疫情、贸易战、香港立法以及是美国总统大选等因素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跌落到40年以来的最低谷，华盛顿和北京几乎失去了外交以及是战略的互信。外交关系协会公共卫生专家菲德勒是对德国媒体表示，他毫不怀疑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一直在试图从美国的研究机构偷取有关大流行相关活动的信息，其中就包括疫苗的开发。不过菲德勒补充说，如果说美国政府亦都在对中国的相关研究进行网络情报搜集活动，他亦都不会感到惊奇。坊间是曾经有揣测话，北京之所以不愿意将中国真实的疫情数字，特别是疫情最初的详细信息透露给美方，但是担心美国会在疫苗以及是药物开发方面占上风。不过在疫情的初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赞扬习近平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并且称赞北京的信息透明度。美国知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日前发布的美国知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日前发布一份分析报告说，中国的新冠状病毒病例的数目可能要比中国政府2020年1月报告的高出37倍。鉴于兰德这份报告的主要依据是对商业航行旅行在2019年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所作出的研究，美国医学专家对这份报告的实用价值看法不一。乔治城大学流行病专家刘成龙认为，由于这份报告的多位作者背景是军事情报分析师，而不是医学和流行病专家，报告更加似是一份情报分析。刘成龙说，兰德公司这份的报告严格上来讲不能够算是科学研究，采用的数据是很粗略，估算方法依赖不正确的假设，所以这份报告没有任何参考的价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德利亚医生则是表示，虽然新冠病毒很可能在公众注意到它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境外传播，法国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后，意大利在去年的12月初都检测到新冠病毒，但是很显然大家是并未有全面了解疫情在中国蔓延的情况。他说，因此他是认为兰德公司的分析报告仍然是有用，有助于他们理解这次疫情初期是如何发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获得完全的信息透明是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增加，地区安全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步入第二个任期，北京亦正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国的军机进入了台湾空域的次数亦频繁，台海周边情势亦越来越令人警戒。有关专家说，这个是习近平在这向逐渐远离中国统一轨道的台湾人民说武统仍然是他的选项之一。专家又认为，台湾可以说是习近平的成绩单上仲未完成的部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军方6月22号星期日完成第一架自制高等教练机勇鹰首飞任务。这个是自1989年台湾第一架自制经国号首飞后，台湾再次有自制的新战机，实现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宣示的国防自主政策的一部分目标。而这个第五代战机首飞之际，亦正是中国解放军正在持续加大对台湾施压的时候。从6月9号到22号，包括歼8、歼10、运8等各型军机以八度进入台湾西南空域。6月22号这一次还有光6首度加入这些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战机群。台湾总统蔡英文6月23号星期二在一个军事将领授戒仪式中提醒军事人员，虽然疫情尚未结束，但解放军对台湾周边海空领域骚扰亦依然持续不断，军方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确保国家安全。中国在地区和周边活动不断增加，其军事意图引起各方高度警戒。前美国白宫官员说，这个是北京在各种对其政权不利因素下做出的反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何瑞恩说，北京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不能够以孤立行动来视之，它应该被视为是一个更中国在地区广泛行为形态的一部分。从印度边境、南中国海到香港等，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经济支柱减弱时，它正在加强其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的支柱，以及民族主义的支柱。曾任奥巴马政府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主任何瑞恩，上个星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线上讨论会上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放缓，美中关系一路下滑，但习近平都可以用新冠疫情、全世界经济疲弱以及特朗普个人的行事作风来交代，因此他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并没有统治上的危机。不过这个并不表示习近平就可以高枕无忧。何瑞恩说，他认为习主席有弱点的地方，如果中国内部有对手想要攻击他的政绩，那或者会是台湾。台湾是他成绩单上未完成的部分，他已经在香港和其他议题上采取行动，但是正如这个讨论所揭露的，台湾的走势并不是共产党想要看到的方向。台湾愿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认为，解放军对台湾加强军事施压，是因为从蔡英文赢得连任到国民党最近的改革计划在两岸政策上强调民主人权等原则，台湾内部的发展都不是北京想要看到的趋势。在美中脱欧的讲法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北京的估算或者认为只是剩下一张军事牌可以打，因此在对台政策的各种选项中增加军事施压的分量。赖宜中说，台湾亦都注意到北京的军事施压并非只针对台湾而已，同样的军事活动亦都在日本、南中国海，还有最近与印度的边境争议都有。因此中国对其周边地区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还需要外界做进一步的理解。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华，过去中国总是认为统一的问题时间是站在他那一边，但随着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恶化，美台关系增强，与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都对他不利，北京亦都开始对时间是否站在他那一边产生疑虑。这个就是为什么进入蔡英文第二任，中国会选择加大对台军事施压的选项。不过孙允华，虽然两岸关系不佳，但还是有一个正面发展，那个就是虽然一些人猜测蔡英文连任后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可能会在九月终止，不过现在并未有人提这件事。这个或者是因为北京当局认为经济往来能够为台湾人民带来利益，拉近两岸之间的距离。如果中国抛离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样他们想要追求的议程将是得到的支持会更少，筹码亦都 越少。对于即将来临的美国大选，曾经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的何瑞恩表示，美国在台湾有恒久的利益， 这个就是为什么数十年来美国对台湾政策持续不变。美国的利益在于见到台湾有活跃的民主，对自己的安全有信心，在世界舞台上有尊严受尊重，经济前途亦都能够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这些都是美国对台政策寻求推进的方向。由于台湾的成功可以支持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所以虽然美国与台湾没有同盟关系，但长期以来台湾的安全却对美国在全球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有实质影响。如果美国在台湾面对中国恐吓时对台湾的支持有所动摇，何瑞恩说他认为那个将会对美国与日本及全球盟友的关系带来冲击，所以那个亦都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未来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础。亦都因为这个原因，何瑞恩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连任，他预期美国对台政策将广泛与过去几年来的政策一致，在安全和外交方面比台湾更强力的支持。对于与台湾高层官员的公开交往互动亦都越来越自在，亦越来越愿意公开在美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可惜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这些方面对台湾的支持却没有扩大到经济领域。双方自2016年之后就没有再举行过贸易投资框架协议的会谈，亦都没有关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商。如果拜登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虽然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不变，但何瑞恩认为民主党政府会在三个地方与特朗普政府有不同做法。一是更强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二是与台湾有更广泛的合作议题，三是会在台海两岸对话的问题上着力更深，目的在于避免发生误判。北京当局批评蔡英文和民进党政府意图推动台湾独立，包括蔡英文上个星期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都被中国政府认为是暴露其借各种场合以各种名义在国际上谋独的政治本性。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一对新华社表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大陆仍然愿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绝非针对台湾同胞。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日前爆发了前立法委员的助理涉及共谍案，民间的团体就呼吁应该尽速通过国会助理法去防范。有学者就建议台湾需要通过更多新的法律去防止中国渗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间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表示，朝野政党应该是尽速通过国会助理法，避免立法委员的助理成为中国势力渗透的破口，而与此同时立委本身亦都应该负起把关的责任。公督盟执行长张宏林表示，有一种立委助理叫做便当助理，他们是志愿者，不领工资，还自己准备便当，只是想要获得立委助理的名片。
这些都有可能游走在两岸，在对于中国的时候拿出这些名片。
张宏林表示，这些人可能是游走两岸，在中国的时候是拿出立委助理的名片，做一些立委想做却是不敢做的事情，当做白手套，亦即是代理人，甚至是可能是洗钱。张宏林仲指出，台湾现行的法律《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是可以规范这些便当助理，不过一旦出事，相关的立委真的往往是极力撇清责任，因此未来确实是需要一部更加完备的法律来规范这个的现象。台湾台北地检署日前是指挥调查局国安站是约谈了两位前国民党籍的立委助理以及一名商人，侦讯之后其中两位前助理是遭到拘禁约见，其余一个人是交保候存。根据检调单位获得的资料指出，三人被控在2014到2018年的期间协助中共国安部在台湾发展组织，并且交付外交部陆委会、 媒體、國會助理等相關資訊給中國的情報單位。至於同呢件案有關的前立法委員都表示，對呢啲嘅助理冇任何嘅印象，亦都已經係好耐冇見面聯繫。如果佢哋涉及不法，就交由司法單位調查。公民監督國會公民係要求立法院應該係公告聘雇助理嘅姓名、職稱。至於非公費資助理或者係服務團隊，應該係造冊送交立法院審查。仲有就係通過國會助理法保障專業助理嘅權益。公督盟仲指出，台灣立法院不妨參考一啲嘅國外嘅做法，例如係日本國會議員嘅助理資料都可以透過一份相關嘅手冊查詢。至於美國參議院同眾議院兩院的國會議員助理資料亦都登錄在網站上，信息是非常公開透明，沒有灰色地帶。台灣民進黨立委王國書曾經在上屆立法院院會提案是訂定立法院的公費助理任用條例，其中草案第三條指出，立法院應是公告各聘用的雇用的單位之公費助理姓名、職稱等，以及是其他的統計資訊是公布於網站上面。該個法案還指出，希望能夠端正過往有公費助理藉著便當助理或者其他的職稱假立法委員的辦公室、黨團人員之名是行借勢是經營的風氣。雖然該個草案立意上線，最後卻是無疾而終。公督盟強調，立委助理共諜案發生之後，通過了相關法案已經是當務之急，尤其是每年有多少的立委或者是立委助理前往中國訪問，相關的資料都應該是對外公開，不要讓立法院成為中共代言的場域。台北大學犯罪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陽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除了國會助理法之外，事實上立法委員平常的相關活動都應該是要規範。
台灣雖然有遊說法，但是我們對於這個對於立委的遊說，然後還有對於比如說立院助理的接觸，其實
沈伯陽表示，台灣雖然有遊說法，但是對於立委的遊說、立院助理的接觸，其實理論上是要登記，但是其實都是登記是假的，很多人都是透過私下吃飯的方式去接觸。沈伯陽仲話，台灣唔可能禁止立法委員以及係佢哋嘅助理同中國交流，重點係交流要透明化，即使係有相關嘅法律，仲係要有配套嘅措施。而此外，包括地方縣市議員、村里長以及係民間團體等，亦都需要規範，因為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成為中國滲透嘅破口，台灣係需要一個防護網絡。沈伯陽指出，雖然台灣已經通過反滲透法，面對住來自中國不論是錢或者人的滲透，現行的法律已經不夠用，台灣是需要通過更多新的相關法律，例如是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民主黨推定的總統候選人前美國副總統拜登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採取更多的進步派的政策去應對極大地改變了今次大選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大規模失業以及廣泛的種族不平等抗議。左翼的民主黨活動人士對拜登的溫和立場感到不耐煩，他們要求採取變革性的改革議程，去激勵少數族裔同進步派選民在嚟緊嘅十一月大選當中出嚟投票。下邊美國之音記者柏登喺華盛頓嘅報導。
前副總統喬拜登做參議員時支持一項1994年嘅犯罪法案，批評人士話呢一項法案針對有色人種。而家喺奧巴馬時期擔任副總統嘅拜登被質疑非裔美國人點解要投票俾佢。拜登話：呢一個擔憂好合理，佢哋應該持懷疑態度。我只能夠講，俾我睇睇，睇住我，我正在聽，根據我嘅所作所為嚟對我進行判斷。拜登強調自己豐富嘅領導經驗以及同共和黨人合作嘅能力，即使新冠病毒大流行使競選活動暫停，拜登仲係贏得咗民主黨總統初選。美國之音記者柏登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